好，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会讲希伯来书4章4到14节的第一上一讲哈。我们下个月会讲这部分的第二讲会结束。那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看希伯来大纲里面说，首先我们已经明白，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部分，今天会讲第二点，所以叫什么？叫至高神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在这部分一直到第4章13节。来结束这部分的讲论。第二部分是讲什么呢？至高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什么？耶稣基督，从大祭司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他的伟大。然后第三部分是什么呢？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执事不是指执事的那个职分，是神他来完成上帝给他。所以我们的教会他有两个方面，有他的什么真理的引导，教义性的一条腿，还有是治理性的一条腿。这两个必须有，两条腿走路你才能够安稳，否则你就会偏差啊。我们说第四点是信心的至高的创始承重者开始跟我们有关系了，上帝的儿子跟他的子民的关系就来了，他赐给我们信心，他创始承重，这个信心也是创始承重，而不是来自人。然后第五个是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哎，这是说这个是榜样才有用，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让你学习基督的榜样永远没有用。这就很多教会的道德说教，学习雷锋好榜样没有用，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的生命去效法耶稣基督。这个很奇妙，这个就变得实在的，不是一个，不是在你跟你传一个知识，这是玩一个概念。这个榜样就不是我们表面上的一个道德说教里面的，政治宣传里面的，都不是，也不是一个团队精神里面的，都不是。超越这个是基督的榜样。但第六个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哎，来到了这个时候，借着圣徒的生命的光来反推耶稣基督的救赎，反推到上帝的永恒的救赎预定的旨意，就反推回去。所以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上的去下的来，从上帝创始以前的预旨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展开，到实际上带他教会的成就。那反过来就是教会发光来彰显上帝的救赎，然后来验证显明上帝永恒的旨意，这个是融会贯通的，正反两个方向都可以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一个大纲。那我们上次大家讲基督超越，我们 A 点里面大家说基督超越先知是我们讲过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平衡。我们讲基督超越先知不是否定先知们的作用，对希伯来人来说没错，他们很看重先知的职分和地位，确实他们也透过先知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给他们带来祝福，我们也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先知和使徒的地位，但是又不能够高看使徒和先知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否定他。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说基督超越先知，神借着先知，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先知，这是我们上次讲完的。那基督超越先知我们不讲了，今天我们谈谈基督超越天使。今天我不会讲主题，你注意了，基督超越天使今天我会把主题做一个铺垫，点到为止就结束了。今天我主要讲什么呢？讲天使论。也就是说大家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所有的天使是从来对哪一个说？还有呢，第六节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第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什么仆役，然后呢再到什么，再到最后大家注意，特别是12、13节论到所有的天使是从来对哪一个说，然后最后说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分差遣为要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既不要高看天使，但也不要否认天使。我不知道在座的，来，我们看看哈，在座的曾经梦到过天使的，举手给我看看有多少。梦到过天使的，有没有？举手给我看，你不管别人，你看别人干嘛？你梦见过天使的，举手给我看看，一个都没有吧？啊，有啊，有几个哈，有几个梦到天使的。还有人亲身经历过天使的，举手给我看看。亲身经历过的，没有啊，没有，不容易哈。我经常，我不是做梦，我是做白日梦。我从小学开始很奇怪，特别在大学，我坐在阶梯教室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仿佛看见天使来，就飞过来把我接走了，那是白日梦。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呢？基督超越天使。我们先来关于天使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讲叫天使论，有的人把它当然包括了魔鬼论。那我们慢慢来快速的来看一看，其实关于天使这个词呢，我们在天使在原文里面是神的使者，那使者里面呢至少有五个不同的用法哈。这个使者有五个不同的用法，你不要意识到天使就一定是指那个，当然我会渐渐把这个由大到小就焦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讲的天使到底是指什么天使，大家就清楚了。很简单的快速的看一看，第一是指可以指人呢，可以指人，把一些人的，哎，说你是我们，所以有时候也会说小天使一样的，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什么讲到一些人是神的使者，这个我不一一去看，你可以去看，但是确实天使在原文使者里面是有指，特别是指那些神所喜悦的人，把它当作神的使者，这是一个概念。好，我们第二个概念什么呢？是用于指基督的，这就是那个使者就是指基督。这个在启示录里边第八章里边看到什么，就是那个香炉啊，把这个使者把神的香炉带到天父的面前，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概念就在那里很明确的祷告。我们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这个神的使者把这香炉带到上帝的天父的那个宝座前。所以那个很多人的相信什么，是指确实那个使者是指基督，指基督。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先这使者。第三个使者是什么呢？是用于指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的使者，是指神借着天使的形象所显现的。那个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很多的创世纪里面是他，我们要明白，我们应该说很多人在解经什么呢，说的是指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解释。特别亚伯拉罕面对两个使者，一个是使者没错，神让他你去索多玛俄摩拉看一看，后来耶和华跟摩西说话，耶和华跟摩西说话，对不对？包括雅各在旷野跟神的使者摔跤，那个使者肯定不是一个天，不是天使，是相信是三一里面那位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为什么？因为圣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好，那我们说这个是圣子，也就是说包括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炉里，对不对？看到有三个人变成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什么？仿佛什么人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哈。这个我们不是去，你可以去好，还要用于指先知的，这个神的使者指先知，特别讲哈该是神的使者，那这都是指人。好，那我们快速的过一过，其实用于指服侍神的属灵活物，这就是我们点到了，我们要是从宏观到微观。所以我们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讲的这个天使就是这个天使，我们把它范围不断缩小哈。就像你记得吗，我讲这个第一章一到四节的时候讲什么，讲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所以神晓谕人类不只是用先知，他用他更伟大的方法，还有四五种的方法来晓谕他自己，晓谕他的心。但是呢借着天使，好，我们借着先知，那我们说哦，也确实是一种大到小的概念。好，借着先知干嘛？多次多方什么意思？有多次多方的，大家明白。但是最后，基督超越先知，铺垫才能产生爆发力，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人有时之间的哈，你总是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不恨不爱，不冷不热。这个有时候很要命的， 有时候基本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要有积蓄一些力量来爆发，产生一种日程，无论对基督、对上帝的信仰、对福音的大能、对上帝的话语、对你所做的服事、对你所在的教会，我们常常主次不分。我们有爱，很多教会比爱自己的教会更深，这个是不可能的，懂了吗？你爱你的父母跟爱别人父母跟爱别人老人家一模一样，那也不可能的，这个要求太高了，爱人如己不错了。你都不爱你自己的父母，你说你爱别人的父母，我觉得你打个问号。你说你不爱自己的教会够深，爱别人的教会很深，你打个问号。你不爱自己的牧师也爱，但是不够爱别人的牧师更深，再打个问号。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有这种自私性，我们要承认的基础上，所以上帝说要爱人如己，没有说你爱人胜过爱自己，那是吹的。一定要记得信仰要真实。好，那我们讲了，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所以我们下面还是讲什么？讲最后一个了，叫指父之神属灵活物。我们开始讲，开始这个把这个焦点开始缩小了，缩小到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讲的是在五种里面的第五种，就是讲父是神的属灵的活物，这就是我们讲的天使。好，我们是大家知道，我就把大家的一定要圣经要全背，不要提到一提到使者就是一定指那个属灵的活物，不指这些东西。但是呢，希伯来书这里确实讲什么？是讲属灵的。好，关于圣经对天使的描述，就是第五种，就是属灵的活物。我们来看，第一，天使是被造的。它是被造的，大家明白，它一定是被造的。只不过说大家，我们为什么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天使是哪一天被造的？我不能展开，对不对？但是第三章就有撒旦了，对不对？当然说用蛇来到伊甸园，对不对？那肯定不是蛇本身，不要谈蛇色变，那是撒旦借着蛇来显现显明出来。所以天使在创世第三章出现了，这个撒旦堕落的天使长，他什么时候存在的？六天里面没有创造，六天里面没有创造。所以我们会相信上帝在六天创造之前有创造，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这是一个大背景。然后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六天的创造。所以我们相信在上帝第一次神创造天地的期间也创造了天使，这个没有关系，不需要产生争论，否则你没有办法来理解上帝的完美。虽然圣经没有明说，包括天使长的堕落，这个圣经里边没有提到，启示录开始提到，以赛亚书提到，但是没有讲到具体的这个年代是奥秘，上帝究竟怎么创造天使的是奥秘，现在什么时代创造天使的也不知道，但我们只是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也创造了天使灵界的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撒旦的堕落确实产生了被打到地上，所以地也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我们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存在着地，存在着水，这个是六千创造之前都存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个我不能展开，我只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去思考，给大家一个影子思考，说天使是被造的，它比人优越，为什么？因为它是单单是灵界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讲。第二是什么？天使是为数众多的，大家也能明白，它不是一个单数号，它是有很多的天使啊。我们说把它整体，我们说有天使长，有天使，那我们说特别是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其中大家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好，我们来明白这个概念。好，哎，不走了。好，第三，天使在智能与知识上远胜人类，这个得给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确实天使在我们今天的人类比较而言 它是什么？它是比人类这个智能和这个能力知识是比我们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的。那么当然他说他叫什么是，当然他等一会我们来看，那要他跟人类是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会来看。我们知道呢，天使在智能知识上是远胜人类的，所以他来帮助人类。这个我们来我明白这个概念。第四个概念，天使有大能力，这个也是有的，它可以产生一种超然的力量，这个因为它是超越人类的。所以你看圣经里边，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哎，你不要说，哎，那你就讲基督超越天使就好了，讲那么多这干嘛呢？我跟你讲哈，希伯来人他们对天使的概念很实在的，他们很多人经历的，所以特别是旧约的犹太人、希伯来人、祖先们，他们都是亲身经历很多天使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能否定，我们希伯来书要我们回到一个远古的希伯来民族也好，能够了解这卷书很多的背景，其实拓展我们整个对真理的一个全貌的认知，要明白天使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只讲到天使就结束，我要留下一次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拜饼之前，我讲基督超越天使才产生震撼力。当然这个危机是存在的，我们要客观了解天使，这样我们既不能够崇拜天使，又不是否定天使在上帝旨意里边的伟大的作用。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是顾此失彼，要么否定他，要么高看他，这是我们常常人犯的错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使是有大能力的，天使观察人类，是的，我们是一团戏，比天使什么观看，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为天使的缘故有顺服的标记，这个很有时候你很难理解。这个圣经里面，你所有的这个查考，这些经文关于天使的经文，把它归类之后，它是会观察人类，来看看我们在上帝面前基督徒的那个一个反应也好。有些天使从原本的地位与撒旦一同堕落，这就是大家明白的，就是所以他们会说什么？其实在里面看到什么呢？也就是说，有其中一个所谓的天使长，他们说这个天使长可能说跟米迦勒差不多的一个什么一个天使长，当然等会我会提到米迦勒跟加百列。所以呢，这个天使长呢就堕落成为撒旦，在启示录里边啊，在启示录二十章所提到的，然后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就被打到地上，成为巫鬼邪灵，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哈。这个我们要明白，确实有一个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为巫鬼邪灵，这个这样你的圣经好，你就是有始有终的了，你的圣经的了解会越来越全貌，不是断章取义的。我帮助弟兄姐妹到我们天赐教会，我说你在这个教会聚会几年，我们一定要对真理开始有一点越来越有一点全貌的概念，不是想到哪讲到哪，然后就搞得顾此失彼，片段式的，碎片式的，由点不能到线，由线不能到面，由面不能到一个立体的空间，甚至到一个超过我们三维空间的更高的空间，圣经的启示会有的，但是我们不能超越上帝的启示。所以什么呢？有些天使从原本地位撒旦一通堕落，这个也大家能够明白，就是魔鬼撒旦第三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蛇比万物都狡猾里面那个概念，蛇就来到伊甸园就有渊源了，看到没有？不然的话我们很多地方没看的是这个故事，所以你把它当成神话故事。别人问你天使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可能刚开信主不知道是正常的，但你不能长年累月不知道，你信主很多年，那我让你明白，我们今天要明白撒旦的来历，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好，这个是好，那我们来看看了哈，天使有不同的等级，对不对？以配合不同的功用，在神面前执行什么职责的？我们要明白，从这个刚刚是讲这个天使的这个哈，他讲的这些他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要大家再明白，其实大家都不会很不熟悉的嘛，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大家知道没有？这是一个什么，在众天使之上，是神的首要的行政官，对不对？似乎是负责临战的。我们有时候把它叫什么？叫武士， 我叫文武大臣，对不对？所以把什么，把这个天使加米亚当作一个元帅，在天使里面那个元帅，不是基督那个元帅哈，天使里面元帅负责俄罗斯那个什么侵略乌克兰那个总司令，不是普京，是一个最高的中国古代叫皇帝一座朝左右大臣，对不对？文武大臣，那这他叫武官的大臣。好，所以呢，他是有点相信撒旦，于是天使长在未堕落前呢，甚至高于弥迦勒。你仔细研究圣经是有这个说法的，是弥迦勒。但这个堕落的撒旦呢，天使长呢，就比甚至当时的影响力很大。这个启示录里面有，犹大书里面有，犹大书里面提到的，所以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好，这是天使长弥迦勒的问题。好，还有一个大人叫我们叫文的，叫什么？加百列，对不对？玛利亚，特别是什么？加百列，先加百列是一位特别的使者，是蛮有怜悯的天使，多为神做宣言报信之事宜，他却从未被称为天使长。确实是，有的人都要说米迦勒是什么武的天使长，加百列是文的天使长，其实是没有说他天使长，但是确实他在新约里面，这个加百列呢，很秀气。很温柔，都是美好的信息，这个很好。所以加百列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天使，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好，我把它理一理而已。好，第三个什么呢？圣经给予其他天使阶层的头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称为萨拉佛的，对不对？其功用是什么？似乎是为赞美神的，对不对？有萨拉佛啊，这个是大家知道了哈，这明星啊，带领这个诗班诗歌的哈，啊，特别要熟悉这个萨拉佛，他是正好是代表了敬拜赞美的那帮天使，这个很有意思。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天使什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叫有称为基路伯的，对不对？大家也能够明白哈，基路伯什么呢？就是共用似乎带有宣告神的荣耀，这主是神的审判的。基路伯知道在约柜上有两个什么基路伯，对不对？用翅膀追逐那个基路伯，所以基路伯他什么？他是宣告神的荣耀的，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你看我喜欢的在创世纪里面诗篇都有，其实包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有神的荣耀，有神的使者显出来，当然那是上帝本身的荣耀，但是在他周边有撒拉佛来显出上帝的荣耀。好，要么其他的天使可有不同的功用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敬拜神的这些众天使们，还有因一个罪人的悔改什么欢乐的，有没有？耶稣说的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天上的天使都为他什么欢喜快乐，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只是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大家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还有什么伴随基督再临的，是不是基督再来会带着众天使跟他一同降临，对不对？哦，那个很美哈，我经常做这个白日梦，就是这个梦。哎呀，经常梦到耶稣就带着天使就来了，把我接走了，好威风啊！的时候，我在大学里边上课，坐在阶梯教室，我喜欢坐在后面不听课，还小差。我看着老师，将老师在我面前就虚化了，就没有了。哎，突然两个天使就从空中飞来，把我从我的座位上带着我驾云升天。拜拜，老师们、同学们，再见。真的，我经常做这个梦。坐在课室里面就魂游向外的感觉，我真的有很多次，这不是吹的，也不是跟你夸张的哈，这个编故事的，我真的有，我经常有这种虚幻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没信主之前也有，信主之后还有，等会就跟你讲有一个渊源是可能的。好，这个是伴随基督带领，还有呢，执行神的审判，这个也大家能够明白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创世纪里面也好，在都告诉我们，就是天使他还有一个可能性，什么？就执行神的审判，包括开始灭掉索多玛和摩拉，可能天使道出各种灾，对不对？各种灾难，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的审判。那还有一个，我们看什么呢？下面在那天使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天使跟信徒之间什么关系？这就我跟你讲哈，我今天就讲到。把你引到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就结束了，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是什么？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那将要承受永救恩的人效力吗？就结束。来看，在试炼中保护及拯救信徒，这个呢，大家都能够明白。你仔细去看这些经文，就是什么呢？确实，神透过天使，你看到没有？你还记得吗？拉着罗德怎么样？跑啊！你赶快跑啊！他不跑，拉着他跑啊！所以天使说什么？你今天不逃到那个他要选的一个近的雅尔，对不对？你不逃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哇！你看到没有？天使就是神给他一个概念，说他把这个神的子民看得多么的重要，眼中的同人。神的大能当然你无法阻止，但神他忍耐和放在他有限的时空里面，是为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实行他拯救的计划。所以说耶稣基督再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宽容谁？宽容基督徒，宽容基督徒悔改的机会，还有宽容一些他预定拣选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将来的基督徒有机会给你认罪悔改。是的，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一些罪上面也是顽固的，一直不愿意悔改的，或者是不认为那是一个罪的标准的。上帝会给我们时间，给你机会，给教会领受，然后不断的等待，当神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基督就再来了。所以天使他在试炼中保护及拯救信徒，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轻看天使的地位和作用，不要只有要么是耶稣基督跟你了，我们不要否定神有先知使徒的恩赐，神也有天使的工作。我们非希伯来人可能我们的体会没有那么真切，但是你要慢慢把你放回到自古到今，你的身份跟古代的基督徒是一样的，跟亚丹始祖是一样的，跟亚伯是一样的，跟以挪士是一样的，跟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神会的经历不一样，但在属灵里面对上帝的领受和经历，神会不断的带领你去明白上帝你所信的基督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不知，所以天使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但是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好，这个第一。好，第二，引导和带领信徒的侍奉，这个呢大家不但是旧约里面有，到了新约里面也有，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对不对？天使们保护着信徒，带领着信徒，带领着彼得，把彼得从监狱里面什么救出来，对不对？拉着彼得走，对不对？天使把什么那些他们的手铐那个锁链，我坦白讲，我十月份，我今天第一终于又穿这件衬衫，我记得我在东莞被拘留的时候就穿这件衬衫，周晨接我出来的哈，记得我穿这件衬衫，我很久就没穿了，我不太想穿了，那今天又穿了，为什么穿呢？我说感谢主，那天我也在那祷告，主啊，你能不能像彼得这样的，我从来不喜欢戴手铐的，你能不能半夜让我手铐脱落呢？但好像祷告也没脱落，两天之后脱落了，解开了，对不对？但是呢，哎呀，我就想到了创世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戴着手铐脚链，当时呢上帝的天使来了，让他们手铐就脱落了，就把他们救出了那个监狱。方法是不同的，在每个人上旨意不一样，但是天使确实这样做了。他是什么？他来引导或者带领信徒的侍奉。感谢主，你看为什么那个两个耶稣基督其实头一日早晨，对不对？尸体不见了，结果妇女在那里哭啊哭啊，结果发现呢两个天使在耶稣的两个脚头，对不对？然后天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嘛，你看到没有？你们都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里面很清楚的，两个死人活人的概念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正常人尸体死了就死人，他是在死人中找活人，基督已经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天使的启示很美妙，大家看路加福音里面都是这样的，哇，天使报佳音，对不对？哇，很美，你要有点艺术特质哈，基督徒要有点艺术的细胞也有道理哈，你不要把天使当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它是很有意思的。只不过呢要小心平衡。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B， 然后在下面天使护送信徒到什么？到天坛，是不是？拉萨路死了，神的使者把拉萨路，这里说天坛，这也不一定是天坛了，护送到什么？那个天坛的那个预备好的那个乐园，他把拉萨路带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是谁？天使。哎，我真的遇到过你，我跟你讲哈，特别是那些将要去世的人。我跟你一个智慧的祷告，如果你真的离开，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在断气一瞬间，主啊，你的天使来接我了。那我们说没关系，天坛再见，乐园再见，就什么呢？就是神的使者会把你接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与基督同在乐园。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我们来看下面是什么呢？哎，这个你就知道没有？你就不要以为我说做白日梦不是白白来的哈，看到没有？他什么？就是说鼓励信徒，请注意，这种帮助似乎从开始与童年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生的。这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犹太人相信什么呢？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天使的。你看拉萨路，一个讨饭的拉萨路，他死完之后，肉身死亡，也有天使来把他接到什么？接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接到乐园去了。所以你不要轻看，不要否定天使他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他所做成的一些伟大的事工，就像你不要否定先知，也不要否定使徒，那也不要否定天使。那其实我的内容很多，但我希望就是整理给大家，因为大家都或多少都应该知道了这些圣经，不过你可以去查考。那好了，其实我的讲道已经快结束了，所以今天我忍耐一下，时间祷告会延长了 K 呢在这个十点多钟还带着大家继续练练诗，我说没关系，感谢主，反正我的讲道快点结束了啊，平时就会加倍了。但是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这个有什么意思？你今天讲基督超越天使没讲哦，没讲主题哦。是的，我要你死死的清清楚楚，我活得明明白白，我要最后甩出两节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这是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对天使的概念，包括撒旦的来历，这个有一个大家有一个整本圣经的概念之后，我们要注意最后两点。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哎呀我们今天肯定天使这个东西我们可有可无了也不行，但是那反过来激起大家怎么开始祷告做梦都要梦见天使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看一个经文，启示录麦赛章8-9节，请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也就在教会史上，我跟你讲，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竟然差一点拜天使了，你就明白希伯来人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写基督超越天使。我先不讲这个主题，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讲，我要让你们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4-14节要讲基督超越天使。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这些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我还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看到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既不要否定，你认为哎呀，希伯来书跟我讲天使有什么对我来说没有概念呢？不能这样做。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而且这个是到创世启示录的哪一部分了？第二章的时候，意味着启示录都快什么结束了，你知道吗？使徒约翰厉不厉害？厉害呀！他被主亲自呼召的一个犹太的什么，本来是渔夫，对不对？但是被主训练， 但主耶稣被抓住，门徒都跑了，只有使徒约翰跟到底，所以才让他写圣经写到底。他写了约翰福音，写了启示录，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最后写了启示录。这样的人够不够厉害？够厉害。灵敏高不高？高。他的启示大不大？大。最高的启示录就是他写的最后的启示，但他竟然差一点拜什么？拜天使了，你知道吗？厉害呀！我跟你讲，基督徒要小心。你现在有崇拜吗？你说我不崇拜天使，你崇拜你的地位吗？你崇拜你的身份吗？你崇拜你的公司吗？你崇拜你的配偶吗？你崇拜你的孩子吗？你崇拜你的父母吗？你崇拜你安逸的生活吗？你崇拜你的名声吗？你崇拜你在教会里的那个所谓的职分吗？为什么怎么衡量？就你很羡慕很羡慕那个东西，没有得到了你就产生了苦毒和怨恨，产生抱怨，那就是你的偶像。这是我们圣经辅导里面讲的，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天使没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说我不会的，越是不会的人越小心。约翰已经到了那么最高的启示，已经快二十二章，你知道吗？已经快结束了启示录，圣经的最后几章，竟然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徒，差一点要敬拜天使，哇，厉害啊！所以我要告诉你，天使你不要否定他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也不要高看他的地位。他说：“我们，你看，我，你看，我与你生了。”我是谁？天使。你是谁？使徒。还有谁？弟兄的众先知。天使，伟大的使徒，众先知，并那些学在书上言语的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同是做仆人的，要有点常识，要有圣经的知识，增加你的见识，你的爱心才是真实的，在基督里的流淌，不是你自己的。我跟你讲不容易，我做牧师做了这段时间，我常常反省自己，自我尊崇的危机特别强，自我权威的这个概念特别要小心，特别自己又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研究好像比一般的人好像更深一点，这个不要否定，我不否定，我从来不喜欢在这里假谦虚，但是也很危险，很容易孤芳自赏，很容易自我权威，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会生气，再厉害一点就会爆发苦毒怨恨。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借着这个事情跟大家一个引发什么呢？首先你要注意，你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其实在我们心目中有不同的偶像在我们里面，会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破坏我们夫妻的关系，破坏你跟你周边的那些你所在的单位的不同同事之间的关系，都要反省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偶像崇拜的倾向。用圣经，用使徒约翰做一个典型的一个见证。这个不是说，你看到没有，神从来没有说哇，这个使徒到写启示录的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他仍然有拜偶像的倾向。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考。好，最后我要另外一个经文给大家一点点的什么，带出我下一个礼拜的讲题，下一个月的讲题，就由这个经文我要带出来的，让你知道这个讲题对你多么重要。你今天来了，上帝的恩典，下次你更要来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主帮助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请一起读这个经文，然后看看这个经文在讲什么。来，预备，起。 请读括号里的。好，感谢主。这里边对使徒来说，保罗他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使徒，却在哥罗西书这节经文里面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你知道吗？这句话对圣徒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边，谁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在面对真理的是非上，有些人故意谦虚，我不懂，我无知，攻击那些有圣经真理的人，但他们在你的面前甜言蜜语，卑躬屈膝，那不是真正的谦卑。假师傅假先知跟你单牛做马，为了赢得别人的好感和尊重，却公然违背真理，公然传扬异端，这都是故意谦虚。甚至很多人以假的名义来请教你，目标是为了慢慢渗透你，把异端的东西慢慢传给你。你要小心，故意谦虚。好，这个不是，当然后边那个这个是什么概念？或者说，他说叫敬拜天使。所以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在你身边的人跟你讲什么，就是不要用恶言缠绊灵舍，毁谤灵舍啊，谄媚人啊。所以当人总是跟你讲另外人的不好不好不好的时候，你就应该远离这样的人的原因就在这里。无论他讲的是客观事实没有问题，但他的动机不对，你能够明白他到底目的是什么，是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甚至在破坏你跟你的牧者的关系，破坏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破坏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都是来自魔鬼的工作，一定要相信。或许你的牧者也在得罪你，你能正确去面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甚至你知道吗，上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开长者会的时候，一个电话我没接，对不起，我在开长者会，等我回家给你打电话。回家我洗完澡之后才想起来，我11点多了，我知道你弟兄在等我电话，我不能够忘记，我跟他打电话。一个少数民族的弟兄说，张老师，我承认这十几年接近20年我对你是有怨恨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的妻子有精神病，我很痛苦，甚至我都不能跟他过夫妻生活，他拒绝我，逃到了广州，结果你把我赶回来了，你劝我一定回家，不要为了逃避家庭而来读神学，来跟我学习圣经，做我的门徒，我都拒绝了。那当然当时我也回来了，但是感谢主，我竟然后来也，我妻子也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我成为后来我继续在这家庭里面没有离家出走的主要的一个吸引力，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宝贝的儿子。但是我每到夜里的时候，我肉体情欲来的时候，身边躺着一个女人却不能碰她的时候，我抱怨神，我怨恨你，因为你让我很痛苦很煎熬。所以你知道吗，张老师，8年前你跟我讲改革中心，我一听就反感的原因，不是反感这个道理，是反感你这个人。所以我不接受你讲的圣经真理，因为你让我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感谢主，我一听他讲，谢谢你告诉我。所以这十几年来我对你是有抱怨的，我坦诚的讲，不是别的原因，以前我找别的理由说，张老师，哎呀，说话好直接，又训了我，哎呀，又对我这个又有教训了，这个家伙的性格真糟糕，哪像个牧师的样子，我都承认，我也当面跟你吵过，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后来我发现都不重要。我承认我内心对你的最重要的苦读就是，其实每次检验，我每当我夜里先跟我妻子过夫妻生活，被他拒绝，被他谩骂的时候，我同时会恨你。这是我承认的，我坦诚跟你讲的，我才发现有问题。后来一直到这两年，我说你现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你让我怎么向你道歉还是什么意思呢？说我要愿意向你道歉，因为太难了。我承认，我要是你的话，我早就比你更糟糕了，可能我早就犯奸淫了，我早就跌倒了。但是你却告诉我，你一直没有跟别的女人有肉体关系，真的令我无比的吃惊。我为你感恩，让我看到了上帝在你身上的保守，甚至比保守我更厉害。所以这样我被你恨，我也理解了，我也挺痛并快乐着。没关系，谢谢你告诉我，你应该恨我。从肉体上你恨我，我绝对同意。但是我一直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我们一直谈，归斯已经睡着了，我还在，一般有时候我出去，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因为我已经坐在床头就跟他聊天谈心，谈了两个小时。他说现在我让我明白，其实都是恩典。神让我明白了，其实上帝的预定拣选真的是正确的。我现在发现我的一生都是出上帝的带领。我突然明白了，我要向你打电话的目的不是要控诉你，我要向你表达我在酒里面对你的亏欠，我要向你表示道歉。我说这个没关系，你能够明白了，我也活过来了。谢谢你给我安慰，给我鼓励和支持，也拿到了我对你的一些还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也帮我拿掉了。感谢主，我对你有负担，但我没有，本来没有负担，这两年要去看你的，那你现在一激励我，好像我今年很想去看看你了。这就是弟兄的爱。他跟我讲了还有很多的细节，讲到别的牧师那时候怎么关怀他到一个程度，愿意把他自己的妻子的妹妹愿意嫁给他，让他看中之后再回去跟妻子离婚，都愿意把他的妻子的妹妹跟他结婚。这个爱，说但是你知道吗，张老师，我这类比出来的话，你好没有爱心，你知道吗？同样是牧师，人家充满着爱。我是的，我接受，我都明白，我都是亏欠。但是感谢主什么程度呢？我为什么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分享呢？我不希望你这个就找他讲这个故事，还是说我们的计划是今年暑假如果有可能，我会在教会组成一个短宣队，第一个目标就是看望探访他的家。因为他的妻子十几年不出家门，几年前我们去了，他终于跟我们第一次出了家门。这次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让我为他祷告。他妻子已经五六年不洗澡了，很难过。但是我这个不是要人，我们轻看他嫌弃他，确实给我很大的负担。我跟他那天谈了多少种方法，鼓励他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帮他妻子洗个澡，现在还没有成功。我的祷告是，我愿意去试一试。我不是帮他洗澡，不要搞错了，我会去鼓励她的丈夫，看怎么引导她，让她丈夫帮她洗个澡。就这个都是真实的，看看主怎么带领。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在主里面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要学习什么叫真正在基督里的谦卑。这个事情真的很难，我们有很多的骄傲，我们有恨铁不成钢。对他来说，他觉得哎呀，这么多的苦读是因为我不接受你的教导，你这样的把我害到一个很深的地步。其实我对他也有一看法，就是这个家伙那么多年了还是生命没有长进。我有时候也说算吧，懒得理他了，有时候也会有冷淡，我必须承认。所以我说这几年倒没有负担，没有打算尽快去探访他，我把我的负担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强一点。那现在他这个电话把我打的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哇，我很想尽快见到你，我要见到你的妻子，我见到你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好的名字叫小驹，就小驴驹。当时那个香港的一个传道人跟他儿子起的名字叫小驹，就是耶稣使用那个小驴驹，主要用他。哇，很好的名字，这个孩子我说我最近已经读高二了，我要去见见他，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所以很有趣，你知道吗？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主会赐福给我们的，你知道吗？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张爷爷，哦，对，叫我张爷爷，你谁啊？我是水族的那个弟兄的儿子，多少岁了？19岁。哦，我记得了，他高中成绩一塌糊涂，在广西上高中，每次考20-30分，没前途了。老师说你不要考大学了，考了也丢人。所以他，但是给你高中毕业证书。那么，哎，那我就干什么？哎，杨伟明弟兄在这里哈，我就跟他联系。哎，我这个孩子呢，你能不能够联系到你们学校读书间来？哎，现在已经感谢主了，报名了，报名他们的广东机电学院，准备9月份入学。那入学证他说，张爷爷，他跟他说的，我还想工作，到广东给我找份工作，到9月份就可以上班，而且呢，一到广东还不浪一天的时间，有钱赚，还能够生活，又能工作，还吃住都有，可不可以？不可以，先学什么？日本料理来了。第二天我一打电话，弟兄，他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他就面试就上班，正好那个地方少一个人，在天河建家广场，哇，那么漂亮的地方，结果第二天就去上班去了，就包吃住。还拿3000多块钱一个月学徒，在镇家广场上班，住在天河，哇，不错，我都没有好好在天河住过一段日子哈。感谢主，所以怎么呢？哎，我就说这个真的是什么？这些孩子们，他说现在19岁的下一代来了，这个爸爸以前跟着我学圣经学的一塌糊涂，我说这帮水不一族的人真的不可教也。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20来年，这个孩子都19岁。在基督里的爱，不要改变，不要动摇，不要故意谦虚，也不要狂妄骄傲，也不要敬拜什么天使，就夺取你们的什么奖赏。有时候我们会放弃，我们会心灰意冷，我们有时候会算了，我不想，爱不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对你的婚姻充满盼望，不是对你的配偶，不是对你的孩子，是对基督。好，下面我来了。对，就这个人在居里所见过的，这个人窥探所没有见过的，看到没有？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要用你的经验，用你的经验去推到下一步，可能是错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居里所见过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些方法技巧不重要，不要被这种理去什么去窥探所没有见过的，就是确实不要用人的方法，传统的经验，你人的聪明和智慧，不要去推论，是对的。每次要寻求神的指引，知道吗？所以每次我就想到大卫的那个祷告很伟大，立法因非利士人不乏在立法因谷，大卫祷告神就让他说你直接冲过去打，大卫就把敌人打败了。马上说利未人又不法在不赏在立法因谷。大卫有没有直接打呢？没有，要祷告，祷告神。神说这次你们不要从前面冲，从后面包抄过去把敌人打败。哇，我觉得大卫是一个不是靠经验行事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所谓的聪明的人，他在那个事情上说，我前一天在同一个战场，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兵力，同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靠第一天的经验去打仗，他总是一个时刻寻求神的人。神在同样的事件上，你不要模仿，这就是随时祷告，寻求上帝及时的带领。哪怕你今天是跟第二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哎，你的灵修生活多么重要，弟兄姐妹，哎，你今天出门跟明天出门，千万不要认为我每天都上班都坐地铁，都这个习惯了，不要先灵修就出门。我为什么够呢？这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我晚上祷告不行吗？不行。你今天出门之前，同样在上卫生间，昨天上卫，今天上卫生间，也祷告。你说每次都这样的，从床上到卫生间，不就是这样的吗？祷告，祷告一下，寻求一下神的带领。哎，几十年都这样上卫生间，也要那么紧张吗？不是紧张，祷告，神在有新的带领。 这叫每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你们一定要在圣灵的话语上多默想，多一点的去祷告，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寻求上帝的带领，千万不要凭你的经验，你的生命需要在知识和见上多有多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是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圣经的原则上，在上帝给你的旨意上，一定是普遍适用的，超越时空的，立竿见影的，会对你引导的。但是那些经验、个人的做法，一些东西都成为你的一个见证的遗产，但是不能成为你行事的一个动力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好，对，这样的人好了，就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什么自大，你看到没有？夺去你们的奖赏，预计的所见过所知，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自高自大，对，不持定元首。元首是谁？今天不讲，下个礼拜听我好好的跟你讲，元首超越天使，从而全身靠着他，精竭得以先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愿意吗？愿意听这个弟兄姐妹成为肢体彼此相助吗？可以来什么大因神大得长进吗？那你就要来认识这位元首基督，他叫持定元首基督，借助天使帮助我们。小心故意谦虚，小心狂妄自恃，小心敬拜天使，小心敬拜自己，小心敬拜自己的感觉，敬拜自己的情感，敬拜自己的配偶，敬拜自己的父母，敬拜权力，敬拜地位，敬拜金钱，敬拜你的舒适的生活，敬拜你的名声，敬拜你的人际关系，敬拜你里边的那个情绪，敬拜你的愿望，敬拜你的梦想，敬拜你的银行的存款，敬拜你的房子，敬拜你的宝马，甚至敬拜你的绿马。听懂了没有啊？你有宝马、悍马都不如绿马，因为你没有绿马你就坐不了地铁，哪里都不能去。我你不要笑哈，我发现很多这边很明知保身的吧，听到病毒了你怕什么？没有问题的，你不要成为不信主的人一样的，听到病毒就是瘟疫，结果把感染病毒的人当作瘟疫，冷落别人，轻看别人，远离别人，小心别人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我跟你讲，这几天很多弟兄们说，哎呀张老师你们现在都是线上聚会了？没有啊，我们现场聚会啊。张老师你们都是现在没有啊？哇，我为你们感恩啊，你们还能够在一起聚会啊，真的。所以今天能够住在这里我感谢主。所以我最后给大家鼓励，我再次提到一个鼓励，请你们主日崇拜不要迟到。我开始这里挑战你一个小小的挑战，你的偶像是什么？经常迟到是什么偶像？你们自己是反省，一定要的。偶尔迟到我不算，偶尔情况都会发生。我那么可鼓励你，为你祷告，我们祷告你聚会不要迟到，你还每次都迟到，每次都迟到，你要思考你的偶像是什么了。你一定有，我不是要责备你，我不是目的要把你打得起不来，我是请你去思考，你在追求你的安逸的肉体的多睡一会的享乐，那也会成为你的偶像的不？那会成为你的天使的不？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天使？不要敬拜他，但是上帝也给你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内容，但是不要过分的看重他。怎么检验？你失去他你就不高兴，今天你迟到了我批评你一下你就不高兴，你要悔改，你相信吗？因为你确实迟到了，我可以不责备你，我可以责备你， 我可以拐弯抹角的责备，我可以直接责备你，都感谢主，这是主的爱，是主的恩典。那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主日里面还能够现场聚会，无比感恩，要珍惜。你要为着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来赞美神，我们今天又明白了主的真道，来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谢谢你，你今天再一次恩待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大能创造了万有，也创造了天使，你也让天使成为服役的灵，为你的儿女们服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主啊，你在历史历代也用你的使者，不同的使者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甚至在希伯来的在那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圣经的是新旧约的里边，我们都看到了你以分为使者。主啊，我们看到了你奇妙的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主要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思想主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围着你给我们所创造的你的天使来赞美你，我们围着你所设立的天使的侍奉来感谢你，甚至我们特别围着天使能够在我们这些儿女上所做成的伟大的一些工作来无比的感谢主，让我们懂得彼此的感恩，我们同时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勉，主啊，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主的道上有长进。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人太容易被这个世俗的一些东西影响，不知不觉的就像使徒约翰却被天使吸引到一个程度，确实差一点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可见，而且这是在启示录爱下一章的时候，已经到圣经的最后几章的时候，是应该最后一章反而描述了使徒约翰的危险性，可见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怎么精心谨守，让我们避免我们有任何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的这个倾向，也就是说拓展到我们基督徒要避免一切的偶像崇拜的一个危机，对付我们的心，就能够胜过罪恶。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所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但是主你爱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从灵里面更多深刻的反省，从而让我们都能够被你的话语造就，就是被你的灵所辅导，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持守那个元首耶稣基督，让我们来个明白基督超越先知，好让我们更好的来敬拜神。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要故意谦虚，我们也不要狂傲自大，我们更不要轻看主的责备，主所爱的不要管教和责备，主的灵会关照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激发我们，我希望主你来引导这些弟兄姐妹在下个礼拜第四月份第三个礼拜天的主日公道，能够让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教会的公道，9点钟之前能够来到教会，今天已经有进步，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点点滴滴里面都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和造就的，让我们能够热心的参加教会的公道，那主日崇拜就更加以不迟到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扭转，看看我们迟到的原因是什么，就帮我们反省我们内在的有没有天使崇拜的倾向，有没有我们其他的内心那些自我崇拜的那些危机，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说我们往神的殿去，我们就欢喜快乐，而且可以急快跑的跟随主来到主的圣殿来祷告来敬拜，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对神话语的一个造就，让我们从小事上就能够忠心，在大事上也才能忠心， 让我们好好的操练我们生命的点点滴滴，悦纳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谦卑悔改，悦纳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谦卑忍耐着受教，也愿意感谢主你悦纳弟兄姐妹对牧者的一个所谓的包容和接纳，这个需要主的恩典，也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牧者来说也需要主更多的恩典和怜悯，让自己能够尽可能体恤理解自己所谓的软弱也有弟兄姐妹的软弱，同时能够彼此的来彼此相助，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从而在主的恩典上大得长进。谢谢你给我们天父教会一个翻转，一个生命的翻转，一个属灵的翻转，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每一天的新的开始能够来被主所火热。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让你复活的大能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谢谢你，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